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双重意识，我是主播蓝亚青。今天这一期节目呢，又是我一个人的 solo。那这也是我第二次尝试这样的形式来做一期播客节目。上一次呢，讲的话题是关于市场是如何参与性别之间的权力分配的，然后感觉收获到了一定的好评，然后这对我也相当于是非常大的鼓励，所以今天就有了这样的第二期。那今天呢，想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国家的形成与建构。其实关于国家的形成与建构这个话题，它是一个在政治科学领域里面有一定历史的小分支。那其实我本人呢做的研究方向并不是在这一块的，只不过上个学期因为阴差阳错我上了这样一节课，然后我意外的发现就是这节课里面我还学到了挺多的，所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话不多说，开始吧。那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我想先请大家和我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国家是什么？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相对而言不同的定义，但是当我们说国家的时候，其实我们想到的就是比如说中国、美国、日本、韩国，这些就是现有的现代，我们所谓的现代民族主权国家。那我们如何定义一个所谓的现代的民族主权国家呢？首先就是这个国家有一个独立的自治政府，然后它有一个明确的领土的划分，再其次就是它有明确的被治理被管理的人口，再还有就是被国际承认的主权。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国家的形成与建构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观察到的世界存在的各种各个国家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要讲的是国家的形成嘛，所以就想象一下5000年前人类还处在这个比较原始社会的时候，所谓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政治科学的这个研究当中，我们会发现学者经常引用的一个对于国家的定义或者说概念，其实是来自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他说国家其实就是对于暴力的垄断，或者我们可以加上一个主语，就是机构，一个机构对于暴力的垄断。那这个定义呢，其实对于我们去想象国家是如何形成的，国家是如何被建构的，也不是非常的明晰。所以我想就是请大家和我一起从非常简单非常原始的这种生活模式开始想。就是在一个原始社会里面，大家的生活模式和政治结构是怎样的。我觉得有两种比较抽象但是又比较能够概括政治结构的概念，或者说去描述政治结构的形态。其实就是趋近于扁平化和趋近于等级化的两种不同的形态。趋近于扁平化的意思呢，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对来说更加平等的。大家可能对于食物的分配或者是对于食物的获取，这个量是平等。那趋近于等级化呢，指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平等，可能有一些人是听从于另一些人的命令的。那我们在关注这个真正历史，就是现实世界里面的历史，去看不同的原始社会的时候，我们通常人类学家也好，考古学家也好，会告诉我们农业化或者是工具化的社会更具有等级化的趋势，而游牧或者是狩猎为主的社会更具平等，更趋近于扁平化的特征。这是为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政治科学家叫 Klaus Boysch， 他在2015年出版的一本书 Political Order and Inequality， 政治秩序与不平等这本书里面也有大概的一个介绍。就是我们从游牧和狩猎的这种生产模式和农业或者是工具化的生产模式去想，就是首先游牧和狩猎的这种生产方式一定是生产效率低于农业的，因为你基本上是收一天的量吃一天的量，或者是收几天的量吃几天的量，你不容易储存你的食物。那所以游牧和狩猎民族他们的人口基数通常都比较小，族群的单位也比较小。那在当一个群体人口比较小的时候，其实 大家生活之间彼此非常能够容易轻易的观察到别人的行动，所以然后甚至包括食物的数量不容易隐藏，所以当有一个个体做出了一个就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私利而有悖于集体利益的行动的时候，就会很容易被发现，然后会被处决。然后同时呢，为了保证这个族群的食物来源稳定，就是大多数人基本上每一个人在这个群体里面都会付出相当的劳动时间，那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他不容易做出只对自己有利并且同时伤害集体利益的事情。同时呢就是大家的付出和所得都相近。而农业呢是不太一样的，农业的生产效率首先就更高，那这个就会促进人口的增长。那自然规律上来看，当一个群体人口的基数越多，我们可能预计它的这个社会关系就越复杂。那同时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农业的作物更容易被储存，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集中他们的劳动力在这个食物的收集和生产上，那社会就会出现一些更加复杂的劳动分工。那在这个复杂的劳动分工和复杂的社会关系的这种情况语境之下，我们也会期待可能是人和人之间有一定的不平等存在。那再一点就是其实也是这个 Carl Boyce 他的一个主要观点，在他这本书里面，就是农业社会或者是工具的出现，因为农业和游牧还有狩猎的最主要的一个区别就在于除了这个他们收集的这个方式不同，还有一个主要的点就在于农业是使用了更多的工具对这个土地进行耕作。那这个工具其实就是相当于一种科技的发展，它是一种技术，它能够使我们的这个经济生产力快速的提高。在这个生产力提高的这个同时，它带来的一个附带的结果就是，首先我们不会期待所有的人在这个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所有群体在同一时间拥有同样的技术和同样的生产力，而只会是局部的地区和部分的人口的这个生产力快速提高，那这就会导致一个不平等，有的社会发展比较快，有的社会然后同时比较富裕，有饭吃，而有的社会或者说群体，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单位可能是一个部落，他们的这个成员饭不够吃，然后这就会产生一个争夺食物、争夺领地，然后甚至引发战争和暴力的可能性。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会发现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角色出现，一种我们叫生产者，另外一种呢我们暂且称之为强盗。当然不是说今天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强盗，只不过相比于生产者而言，强盗他们的主要活动不在于生产，而在于想方设法拿走生产者的成果，或者是强迫生产者为他们生产。那关于这个强盗和生产者的这两种区分，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叫 Mansur Olson， 他在93年的一篇文章里面就是有一个非常系统的解读和理论。他呢把强盗分为两种，一种叫 moving bandits， 一种叫 stationary bandits。 moving bandits 的意思就是这个强盗他是不固定的，他是来回游走的，他可能今天在 A 这个地区，然后明天到 B 这个地区。而 stationary bandits 指的就是固定的，他常住在某一个地区的强盗。那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强盗在实际生活中会就是造成什么样不同的结果呢？我们还是去想象一下，就是如果作为生产者，你是每天就是你的角色就是每天生产农作物，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食物的富余。但是如果你知道可能明天会有一群强盗来抢走你的食物，或者是你不确定他们什么时候会来，但是你知道他们很有可能要来，那你是否还会愿意多生产？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恐惧，然后可能会觉得既然我多生产食物也要被抢走，那我不如不多生产。所以这就是在有 moving bandits， 有经常移动的这个强盗的情况下，生产者的一个心理状态。而在固定的常住的强盗的这个情况下，也就是我知道我所生活的这片领域有这样一群土匪，他们长期居住在这里，长期的要拿走一部分我的食物，但同时因为他们居住在这个地方，他们会保证我的生产的安全，因为他们也想从我这个地方获得食物，所以他们会防止其他的 其他的群体或者是其他的土匪强盗抢走我的食物，所以相当于给我提供了一定的武装保护，然后还有财产安全。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我的这个生产意愿就会相对来说更多一些。所以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强盗里面，我们会发现就是固定强盗 stationary bandits， 他们其实促成了强盗和生产者的一种合作关系，由这个强盗提供安全的环境，然后生产者呢他们劳作的这个部分成果被强盗拿走。那其实这个提供保护和安全的生产环境的强盗，就是我们今天想讲的这个国家的概念的雏形。那在我刚刚讲述的这个关于农业社会和游牧狩猎社会的不同之中体现出来的一个促进国家或者说促进这种固定常驻强盗这样一个管理者的形象出现的因素，主要因素其实有这么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科技工具的出现，也就是说社会的生产模式它从一定程度上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比如说是更加平等的，还是说更加有等级化制度的。不过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科技的发展或者说工具的出现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其实似乎还是社会科学里面的一个未解之谜吧，这个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下一个因素呢，其实就是环境。这个环境包括土地土壤的性质，然后还有地形。有一些这个民族他们可能生活在的这个领域有非常有营养的土壤，然后或者是在这个河畔领域，所以那就非常的有助于发展农业。而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就是生活在更加荒凉的地带，不是很容易发展农业。那这个地方我想插入一篇我非常喜欢的学术论文，这个名字我忘了，但是它大概的这个主题讲的是land productivity versus 相比于 land appropriability， 也就是土地的生产效率和这个土地它生产出来的农作物被征收的容易程度之间的一个区分。就以前呢，研究这个国家形成的经济学家也好，政治科学家也好，认为土壤的成分和质地越容易种植农作物，我们就越有可能国家或者说文明出现。但是呢，就是这篇文章作者是 Mayshar, Moff and Neiman， 他们三个发现其实不是农作物的生产效率越高就越容易有等级化的社会，而是农作物它具体是什么，然后它的被征收的容易程度和社会的等级分化程度是成正比的。就具体一点来说，谷物，就比如说这种大麦、小麦，然后水稻，相对于快茎植物，就比如说红薯啊、土豆啊这些，谷物是更容易被征收的，因为它们好储藏。然后那实证研究发现，就是当一块土地相对于快茎植物更容易种植谷物的时候，它更有可能在这片土地上更有可能诞生等级化的社会。其实这个发现对于学术研究在讲这个国家形成的理论其实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因为以前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去想为什么农业化的社会更具有等级化的性质，然后或者说为什么可能更有这个所谓的固定强盗、常驻强盗和生产者的合作模式，我们推断因为农业社会的这个社会关系更加复杂，人口更加多，然后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但实际上他们的研究相当于给的启示是，即便这个土地的生产效率是一样高的，就比如说吃红薯和土豆，我们同样可以就是带来快速的人口增长，比起吃谷物。但是它们的区别在于，谷物是更容易被储藏、被抢夺、被征收，然后而红薯和土豆相对来说不容易被征收，因为它们不容易被储藏、长期储藏。而所以这个国家才会诞生，或者说社会的等级化会被诞生。其实它相当于给这个征收食物的这个所谓的引发国家形成的路径更多的这个证据支持。那在我们刚刚讲就是说环境或者说土地是促进国家形成的一个主要因素，其实环境还包括了另外一点是地形，也就是说我们生活的这片领域是否容易迁徙。为什么说迁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呢？就是当战争发生的时候，我们去想战争的结果，首先它一定会产生输赢，那输的人是否可以逃走，如果输了可以逃走，或者说这个地方它是广袤无垠、地大物博，那其实它很不利于人口的 固定和管理。就是如果说我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不开心，或者是有一群强盗来我这个地方抢食物，那我就离开这个地方就好了。所以它不是很适合，很利于我们刚刚说的那种生产者和强盗合作的模式的出现。那所以科技和环境这个两点是我们讲的，就是从较为自然的因素，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和相互作用，会导致有一些地方形成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国家的雏形，或者说统治者的雏形。然后那到这里呢，我们其实讲的这个过程都是统治者是如何诞生的，但是他们的诞生并不等于他们能够变得强大，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个领土或者说这种管理能够持续。在人类的这个漫长的历史当中，有千千万万个类似部落首领的角色出现过，但不是每一个部落都得以持续发展。然后有一些国家可能是更强大，有一些国家弱小，然后就被吞并了。所以是什么导致了国家的强大，然后有些国家弱小，然后以及当我们说一个国家强大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首先可能大家会想，哦，一个国家强大，那不就是说这个国家这个比如说经济发达，然后它的这个军事力量很强大。那其实在这个语境，就是在我刚刚说的这种理解国家强大，其实是把国家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或者说作为一个社会去理解。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想讲的国家能力很强，国家力量很强，指的是把国家当做一个政治决策和行动者。那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区分呢？就是因为当我们去思考一个经济体或者说一个社会为什么它的经济发达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过程仍然绕不开国家或者说统治者作为一个行动者和决策者的能力，它如何让这个社会去发展。所以我们真正关心的还是国家作为一个行动者，它的能力是如何变强的。那我们如何定义国家作为行动者的这个力量呢？简单的来说，就是仍然我们把它当成一个行动者的时候，我们能够做出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他有自己的偏好，然后有自己的利益和兴趣，他想要获利。然后这个利简单的来说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的经济利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稳定的执政权，就是他想要持续的保证他能够管理他的人口。那如何获得经济利益，如何保证执政权，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而被发展出来的能力，或者说对于达到这两个目的来说重要的能力，叫做国家能力。那任何对于增长国家能力有帮助的过程，我们叫做国家建构。那具体一点，就是我们在说国家能力的时候，其实现在的很多实证研究就经常会研究一点是税收。税收为什么重要呢？首先它最直接的就是决定的国家的收入，然后决定了政府的开支。同时呢，税收的类型的不同说明了国家渗透进百姓生活的程度的不同。当一个国家能够非常深入的渗透到百姓的生活，比如说他能够知道你的收入是多少，并且指定你就是要比如说给出你收入的5%、10%给到这个国家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基本确定这个国家是很强的，就是当我们把这个国家当成一个统治者，作为一个行动者去想象啊。那想象一个相对原始的社会，没有现代的科技，然后你需要系统的大量的收钱，或者是收获生产者生产出来的农作物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方式？如果你是农耕社会，通常来说农耕社会是更利于这种收钱或者是收农作物的，因为游牧狩猎民族他们的这个收成就不多，大家基本上吃一天就消费一天，收获一天然后就吃一天。那在农耕社会呢，你需要知道粮食的产出时间，大概的收成，然后你需要算术和统计还有文字。然后如果你管理的这个人口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广，你还不能就是亲自去到每个地方的时候，你需要雇佣官员到地方去帮你收税或者是收获这些农作物，然后或者给出一些条件让百姓自愿上缴他们的这个生产成果。那如果你统治的这个领土内是有贸易发生的，也就是说会有商人带着商品在这个穿行，比如说去到别的国家，或者是从一个城市去到另外一个城市，那你还可以征收关税和商品税。那征收关税和商品税相对来说会比征收个人的，就是每一个百姓他所获得的收入的税来说更容易，因为你要去 精准的找到每一个个人其实你需要花费的这个时间和精力，然后包括你对于国民收入的这个计算能力就要更强。而关税的话，你只需要在这个道路上设立一个关口，诶，你要通过这条路你就必须要给我交钱，这样来就是这两种不同的收税方式。我不知道我讲的清楚不清楚，就是它其实体现就是前者是要比后者难很多的。所以我们能够推断出来，就是当一个国家它能够精准的收获到每一个国民的收入的税的话，就是这个国家的能力是很强的。那其他的方面我们也包括就是去衡量国家能力，也包括这种强制的能力，就比如说他的武力和他的这个军队，他是否能够管制他的人口，保证国家安全。然后更加现代一些的就是包括法律，是否能够这个提供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这种稳定性。那什么样的过程能够帮助国家建构国家能力，尤其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税收能力。其实这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最主要的内容。到目前为止呢，学界里面最经典的，然后以及学者还在参与投入比较多的理论，就是Charles Tilly 的这个战争理论。Charles Tilly 呢，在1975年的一篇文章里面写过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就是 "War made the state, and the state made war"。意思就是战争制造了国家，国家又制造了战争。那 Tilly 通过这句话阐述的这个观点其实很简单，就是进行战争的这个过程帮助国家建构了国家能力。然后这个听起来，我不知道对于听众朋友是不是有感觉有一点违背常理和逻辑，因为战争明明是对这个社会造成危害的，为什么它反而会帮助增长国家能力？其实理解这个观点主要需要我们明白两点。第一点呢，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战争必然存在输赢当然我们讲的就是今天来说，今天首先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战争就很少。我们把时间往前推一点，大概推到17、18世纪以前尤其是在欧洲战败的国家会直接被吞并然后消亡。就是他的领土，他比如说他要割让大面积的领土给这个胜利的国家。那所以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之后，剩下的国家都是通过了这个战争淘汰机制的选拔的，就相当于他们有这个能力赢得战争。那所以这就引出来第二点，战争意味着大量的资源消耗，然后如果你要赢得战争，或者说保证不被其他国家侵犯，你需要很多钱。那只有能力从国民或者说从他的生产者手里收很多钱的统治者才能从战争存活下来。那这个收钱其实就是收税。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帮助这些国家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向国民收税的机制。然后这种收税的机制体系在战争结束之后它也没有瓦解消失，而是成为了帮助国家建立中央集权统治的一个阶梯，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为了国家能力建构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那具体是如何发生的呢？就是从发动战争进行战争到建立成熟的这个税收机制，还是 Tilly 他在90年写的一本书叫 Capital Coercion and European States 这本书里面就讲了三种不同的国家建构的路径。第一种呢，是在资本力量比较集中的地区这种资本力量比较集中的地区也被称作为城市国家，然后比较著名的就包括威尼斯然后还有热那亚这类国家的特点就在于他们本身地处港口或者说不同陆地之间的交点，所以会有很多商人聚集那贸易呢是他们经济生产收入的主要途径，所以他们也就更加的城市化，因为是比较集中的。然后同时因为贸易带来的可移动资本比较多，他们都通常比较有钱。那统治者在需要进行这个军备或者是要发动战争进行战争的时候，就需要和这些资本家商人银行家谈判他们要么就征收他们的税，要么就借贷来获得战争资金但相对的呢，因为他们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所谓的城市国家，他们的领土都比较小，那他们的这个实际上就是政治权力和军队相对来说就会更弱一些，他们就是这种城市国家很少拥有独立的军队，所以在安全方面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只能通过和其他就是军队力量更强的国家结盟，或者是雇佣军队。 那第二种呢是强制和武力比较集中的地区，比如说俄罗斯、波兰、匈牙利。那相比于资本集中的国家，这类国家的统治阶级主要是地主，还有封建制度里的贵族。贵族和地主，就是地主只要能够拥有自己的这个军队或者是武力兵器什么的，他们就基本上就是等同于一个贵族了。那主要的他们的经济生产方式是农业。农民呢就居住的更加分散，然后因为土地比较广阔，他相对来说没有在这个集中居住在城市里的居民好收税。那在这种情况下，国王会将部分权力分散到当地的这个地主或者说贵族手里，然后让这个地主和贵族通过他们的这个强制的武力手段向农民征收税。但是这样的机制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国王的权力会被削弱，因为他的钱相当于要通过这个当地的地主或者说贵族才能够到国王手里，国王或者说这个国家他没有直接从国民手里得到钱的途径。那当这个地主或者说贵族他们的利益和国王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这个地主他可能就不会听从这个国家国王的指令。所以这两种路径，资本路径和强制路径，都有各自的缺陷。那 Tilly 他的主要的论点就是，能够让国家能力变强的路径是结合了资本和强制力量的这种民族国家的路径，比如说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也就是在这个国家领土里面，它有一定的资本累积，而统治者试图从资本家的手里面获得战争资金。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为什么资本家会愿意缴纳税款给国家，或者说愿意借钱给国家？双方的这个谈判，统治者和资本家的谈判是如何进行的？先说借钱这件事情，借钱就是我们也不去想资本家统治者这种身份，我们就想如果我们要借钱给一个不认识的人或者是认识的人，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关心的事情在于对方是否能还钱，要看对方的信用以及我们能不能监督到对方的行为，对吧？如果对方不能够履行，他们能够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这是我们在借钱之前关心的事情。当然我们在就是可能在更复杂语境，比如说我们要借钱给一个好朋友，我们可能不会关注这些。但就比如说我们想象借钱给一个和我们距离比较遥远的一个人，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商人和银行家，他们是主要有钱的人嘛，就成为了这个成立了这种集会。专门用于和统治者商讨这种包括谈判借钱的条件，所以他们可能会提出来一些，比如说我要监督这个统治者他是怎么样把这个钱花掉的，然后花到什么样的地方，就是监督这些统治者的行为。那其实这就是间接获得了一些政治权利。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政治研究这个国家形成和国家建构的政治科学叫 David Stasevich， 他在2015年的一本书里面，名字我忘了，但是他讲的基本上就是这些欧洲的城市国家，是如何借贷的。就这本书里面，他就说，城市国家呢，一般都比领土面积更大的国家更容易借到钱，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想，城市国家的地理距离比较集中，就是它的领土面积很小，所以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交通还不是非常便利非常发达的时候，这些有钱人他们更容易形成人民代表集会，因为我不需要长途跋涉去到比如说这个国家的中心，因为我可能就住在这个国家的中心。但是在一个更广阔的土地上，可能商人或者是有钱人包括地主他们可能住的就更加分散一些，那如何把他们聚集到一起，然后形成这样的一个集会和然后集中和统治者谈判就会更难。然后实际上我刚刚讲到的这一点呢，不仅在城市国家和国土面积比较大的国家之间有这样的区别，甚至就是在比如说当时的英国和法国，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政治科学界呢，我们已经确立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在英国和法国17、18世纪的时候，他们税收然后包括政治制度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就在于英国率先建立了议会这样的体系，然后议会的存在帮助了国民或者说百姓有对于 统治者或者说对于政府的决策有一个监督权，从而使得他们更愿意借贷，然后包括纳税给国家。而法国呢，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民代表性的这种议会的形式，所以当时就是从数据来看，英国能够收到的，在同样面临很多战争的情况下，英国能够收到的税，然后包括能够借到的贷，都要比法国更多。所以接下来讲一下就是在历史上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结构上的一个区别，然后包括他们各自的这个主要的经济产业，然后以及土地的宽广程度。首先英国就是一个比法国从国土面积上来讲更小的国家，那其次呢就是英国比法国更早先一步进入了工业革命，包括它的这个航海然后以及商人的贸易的这个程度和密度都要比法国更高。法国呢相对于英国来说还是一个更依赖于农民，然后以及它的这个经济产业，然后和国土这个地区的分布更加的分散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对于法国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君主来说，国王来说，他们主要依靠的这个税收的体系呢就是自己的官僚体系。但是这个官僚体系的当时的一个弊端就在于和我们之前说过的，就是这个俄罗斯啊，然后包括匈牙利还有波兰他们这些国王依赖的地主一样，就是对于官员的这个监控不是非常的好把握。其次就是它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这种强制性的税收，而不是说人民知道我的国家即将面临战争，而然后君主需要这个我的税或者是我借贷给这个国家，然后他们才能够去进行这个战争。所以我只要确保这个我的这个国家的统治者能够把这些钱花到该花的地方，我就愿意把我的钱借给或者是做以税款的形式交给国家。在英国呢，实际上这个当时的他们的这个政治体系是比起法国更缺乏一个成熟的官僚，虽然法国的也不是很成熟吧，就是但是英国的君主的这个专制的力量甚至还不如法国，所以他的这个君主统治者其实更有迫切的这个意愿去和国民进行这样一个谈判，所以也是另外一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英国的这个议会的形成。然后关于这一点呢，其实还可以给大家讲的再细一点，就是有的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个比如说英国的这个君主他会愿意让渡自己的权力给议会，给这个国家的经济精英，而不是说强行去征税，比如说建立一个官僚体系。这个当然有，首先一个是因为它本身缺乏这样的系统，而你需要去建立一个官僚体系其实是需要更漫长的时间的累积的。但是你在处在战争非常需要紧急的需要钱的情况下很难去突然的建立这样一个体系。那同时另外一方面是涉及到这个社会的主要产业的问题。在英国呢，当时已经有一部分所谓的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兴起，主要也是因为工业化的原因，就是工业化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大家会倾向于居住在城市而不是郊区和像农民一样。居住在城市的话就需要这个城市有更多的公共设施的建设啊，那比如说要上学，要提供教育，然后比如说要提供医疗，然后提供这个公共交通啊，这些系统，这些都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人的需求。但是居住在农村地区其实就更没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当时也对于英国来说，他们其实也是分成了一部分以这个地主和农民为利益集团，然后另外一方面以这个工业化的这个资本家资产阶级，然后还有在城市里居住的这种中产阶级为代表的一群利益集团。然后其实相对来说呢，就是对于缴纳税款的意愿程度来说，我们知道对于在城市里面居住的，如果说我缴纳了税款，我能够同时监督到就是我交的这个税款政府能够怎么花，比如说我想让他花到提供公共设施上，我当我建立了议会之后，我就有这样一个途径去确保它的实施，并且我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实施的时候，诶，那我就可能有更强的意愿去参与到议会，然后去说服我们比如说多征一些税，然后多建一些公共设施。那对于以地主然后或者是以农业为主要兴趣或者是利益的这个集团呢，他其实就没有这样强烈的意愿，然后他会觉得收太多的税对我来说反而是一个负担，因为你建立的这些公共设施对于农村地区来说其实是用不到的，因为农村的这个土地更广袤，然后人口可能更加的分散，所以
大家不是很像在城市里面，就是和城市里面居住的人需求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呢就是在这个 David Stasevich 应该是在这个更早一点的一本书里面讲，应该是哪一年出版的这个我忘了，之后会在这个show notes 里面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英国在英国这个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的这种党派纷争，其实是推动了这个英国的这个议会，然后包括它的这个税收体系更加成熟的一个重要的，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性的作用。而相对而言，在法国呢，就是当时的这个，比如说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利益分化，没有像英国这样这么明显、这么严重，形成就是非常强有力的这种对抗，而是大家的兴趣都比较分散，然后没有很强烈的意愿，比如说去推动自己的这个政治或者是经济的需求，所以他们对于建立这个集团或者说党派去抢夺这个议会的席位的意愿也要弱很多。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两种不同的社会的这个生产主要的产业，然后包括国家的这个领土，然后以及国家现有的这个政治制度和体系，造成了英国和法国在税收方面的不同的方式和结果。所以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征啊，就是产业的这个主要模式，就是经济生产的方式和国家的这个政治体系，然后以及最后的这个税收系统，他们三者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其实在实证研究里面应该是就是最近19年有一篇文章发表出来，就是他们发现就是在农业为主的社会里面，自上而下的这种专制体系对于税收是更有效的，而在贸易和工业为主的社会里面，自下而上的议会制是更有效的。但不管是自上而下的这种专制体系，还是自下而上的这种议会制，实际上就是他们都关于税收和国家能力的建构，其实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国家能够把权力集中在中央。就议会制，哪怕是自下而上的议会制，它仍然就是非常强调的就是国家的权力集中，虽然它的这个集中的方式是以自下而上选派出来人民的代表，然后再分布到各个地区去监督比如说政策能不能够被实行。然后自上而下呢，指的就是说国王我建立一个，或者说统治者建立一个自己的官僚体系，我选拔官员，然后我派官员到地方替我去执行一些我的命令和政策，就是这个体系，这种中央集权的体系，其实是对于国家能力建构来说最最最重要的中心。那所以讲到这儿，大概我们这个战争对于国家的这个税收体系的建构的这个脉络，基本上就和大家非常简单的介绍出来了。那最后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国家建构的这些理论，然后包括实证研究对于现代的国家建构的一些启示。首先我们要明确的一个点，就是今天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种相处，然后包括国家建构和两三个世纪以前的欧洲的国家的这个建构过程，它的这个历史背景已经很不一样了，然后包括这个国际环境也很不一样。首先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大部分世界上大部分的战争已经不再是国家和国家之间，而是国家内部的民族冲突啊，或者是内战等等。然后其次就是提供给这个国家的战争的这个资金来源的方式，也不仅仅再是从国内的这个税收，从国民的借贷来，而是有多种多样的，比如说从国外来的这种外国援助金，然后还有从这个国际银行借贷，然后再包括还有就是这个国家它本身的这个自然资源是不是能够被一部分人，小部分人霸占，然后这个自然资源因为它可能是某种稀缺的，就比如说石油，所以它能够短时间的从小部分人的手里面从这个自然资源获得暴利，然后同时可能这个政府就依赖于这一个小部分人的这一部分暴利就可以啊。我说这个暴利不是那个就是武力的那个暴利，而是就是很多很多的利益的暴利。所以就是这个丰富的自然资源，然后或者是大量的这个外国援助金，然后包括可能国际意识
就是比如说在冷战期间的这种国际上的意识形态的纷争，然后比如说美国和苏联会相对各自的在拉丁美洲啊、非洲啊还有东南亚这些发展中国家有自己的这种联盟国，这个中文具体应该怎么说我不太清楚，就是他们的这个allies， 他们会给自己的这个 allied countries 国家提供一定的援助，然后希望他们能够支持自己的这一方阵营。然后所以就是这些外国来自于国际环境的这种资金的援助，其实就会大大削弱国家这个统治者增强自己的官僚体系的税收能力的意愿。然后再还有呢，就是一些来自于殖民时代的这个遗留的政治体系和政治制度，比如说在非洲，我们知道大部分国家都曾经被殖民过，殖民者统治过。那这些殖民者统治的这个地区呢，就有一些，首先一个是他们的领土的划分其实是非常人为建构的。大家如果去有观察过非洲的地图的话，会发现就是国家和国家他们之间的那个界限在地图上显示出来的就是横平竖直的线，而不是像其他的一些地区，像我们看到比如说欧洲亚洲的大陆，这个国土之间的这个界限可能是弯弯曲曲的。所谓的这种弯弯曲曲或者是横平竖直，其实它体现出来的就是一个自然形成的界限还是人为划分的。那大家学过历史都知道，柏林会议上就是一群欧洲的这个殖民统治者决定，我们把非洲的国家划分一下吧，然后我们就画了一些线，然后就非常这样人为的把它画上了。之后它可能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在国家和国家的这种边界，其实它可能要么分开了，隔离了一些传统的这个民族部落，然后要么就是把一些有冲突的民族部落划分到了一个国家。那所以就会导致这个国家内部的这种和谐程度相当的低，然后可能社会秩序也会非常的乱，因为大家不是在一个相同的文化环境里面成长，然后部落和部落之间的这种习俗啊也不一样，所以就是会有很多这种民族的冲突。总而言之呢，这个今天我们在谈国家建构的时候，虽然可能有很多知识可以被从研究西欧的历史当中获得，但是他们真正就是对于今天的这个国家建构的启示意义能有多大，能有多少，其实我觉得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被能够清晰回答的一个问题。只能说这个国际环境就是和以前的这个欧洲国家建构时期很不一样，然后所以在今天当我们去讲国家建构的时候，要考虑的这个因素和因素的复杂程度都更多，所以它还是一个就是关于国家建构这个话题还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如果有兴趣的话去学习然后去思考的。然后希望我今天的这些分享能够对于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有一些启发。对，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也可以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播客的评论区给我留言，如果我看到了然后并且能够给出一定回复的话，我会回复的。然后谢谢大家。